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大家好，好久没有上这个礼拜二的这个哈天下大事的节目，小贝跟很久没来，有点生疏，就先反问一下蒙哥，最近难道有什么大事需要惊动小贝出马吗？
哎，就是请你上节目就是大事啊。
哦、就这件事一个大事，哎呦，还蛮有诚意的。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个大事，即将要发生，可以说是这个月大概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嗯，
就是这个圣诞节，耶诞节。
这个耶诞节这名字哪里来的？
耶稣诞生，耶诞。通常讲耶诞节呢，就是表示呢，他们是所谓宗教中立人，他们不特别偏颇于哪一个宗教。所以这个耶稣，信耶稣这个叫做耶教，所以他的教主出生之日叫做耶诞节。
这个好像是台湾政府提倡的一件事情、
那你要讲这个的话，说来就话长了，就要提到蒋宋美龄这个人。
哦，真的啊？为什么？
你也知道蒋宋美龄出生基督徒家庭嘛，对不对？后来引领蒋介石也信主了，对不对？
据说是如此。
后来呢，每年遇到圣诞节，就他们就想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可是就翻来翻去，这日历上面又找不到什么日子。结果这个老总统旁边有一个智囊，他就说很简单，我就查了一下呢，12月25号。刚刚好是中华民国宪法执行的那一天了、所以他就说我们搞一个名目叫做行宪纪念日，大家放假一天，那你们两个就可以偷偷去放你们的圣诞节了。
小妹，你这个都是什么？你这是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台湾有，全世界你去找，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有行宪纪念日？你找给我看。
可是他
以前行宪纪念放假就是为了圣诞节嘛、行宪有什么好放假节？而且他的行宪的日子还是当年民国25年五五宪草的东西，那个后来并没有真正的实行啊。这个讲到现代史，这个不要以为小贝也是外行，我告诉你，当年就是这样在搞。
好了，那种朋友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对不对？这个漏网新闻。
所以台湾的那个从台湾来的听众朋友呢，应该都还记得小的时候呢，都知道哪一天是放假。一问为什么放假呢？有些人会回答圣诞节，但是呢，只要是或者耶诞节，但是只要是在有一点这个在学校比较认真读，他就会告诉你今天是行宪纪念日。你知道小贝为什么小学念了4间吗？
为什么？
我小时候很爱问问题，我就曾经问过老师。
后来呢？老师把你逐出校园，是不是？
行宪纪念日，那要怎么样纪念？就是行宪这件事情要怎么纪念？
问得好，
果然又挨了一顿骂，
挨了一顿骂，是
吧？这个问题很难答。问一件事情被执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纪念的吗？而不是伟人生日嘛，对不对？那时候说行宪纪念日，
是啊，是啊。
不过当时候啊。说实在话，小贝那时候小小年纪，心里压根都不知道那个什么圣诞节那一天就是一个叫耶稣基督的生日，这件事情倒是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我是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本来在台湾是叫圣诞节，后来开始有人说这个圣啊，我们应该讲中国的圣，是吧？怎么跑到这种洋人洋教的圣了，所以应该把它改叫耶诞节。
这样比较中立一点。
对，
你不称他为圣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那时候台湾在过节啊，这跟领导人有相当的关系。
现在台湾还有没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了？
已经废掉了。这个的确是跟国家的首脑有关系。像以前在台湾呢，压根就绝对不会去放所谓的万圣节。万圣节跟台湾那个时候的伟人的生日同一天呢，怎么可以呢？
真的，
伟大的蒋公生日10月31号，怎么可以是跟那些什么妖魔鬼怪有关系呢？所以以前在台湾的这些报章杂志根本连提万圣节都不敢提啊。
那现在呢？
现在又很开放了，万圣节他们很多的 party。那怎么样？你们光听到这里就值回票价了吧？
值回票价，值回票价。
小贝对蒋家王朝的了解有多深，你就知道了。
好了，请你上节目不需要你来这边讲蒋家王朝的兴亡史啊，是听众朋友留了言要 指明请您回答有关于圣诞节。
他是说指明请蒙哥角小贝呢也可以配合一下的话呢就来谈一谈。哎，他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念一下呢？
你念啊。
好，
你会念简体字吗？
当然了，开玩笑。
好，你念来听。不要念错字。
二位主持好，感谢神，节目开播快一年了，真感谢神。今天想就所听到关于圣诞节的两种意见请教二位啦。
不错呢，啊，
他蛮客气的。对，
简体字念得不错。
红卫兵那个卫我都知道，那个字是红卫兵的卫，我还有哪一个简体字不会认
啊？你继续念，念完再说，不要这边夸下海口。
一说圣诞节是主耶稣降世之日，所以普天同庆。在教堂里也举行各样的庆祝，并且还在信徒家中纷纷举行庆祝。大家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气氛很热烈。另外一种说法是圣经从未记载耶稣降生之日期，所以神本没有让我们庆祝他的生日。相反的呢，教会更当把主的受难和复活隆重纪念，因这个日子圣经是有据可查的。哎，听到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理，各有各的做法，想请教二位，圣诞期间作为信徒最当做的该是什么？
我的答案很简单，
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圣诞节，哎，你口袋有点钱去 shopping， 没钱在家里睡觉。
哦，哎呀，那就是白白请教。
哎呦，小贝当然不能把这个，真的，我们待会来谈谈嘛，对不对？蒙哥是大义凛然啦，小贝是普罗大众啦，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讲起来，蒙哥已经回答他，其实这两种说法还不够看，还有第三种说法，对不对？
第三种说法你领教过没有？
听你讲而已，我还本人没有领教，
你本人没有领教过。那有一些很属灵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提到这三个字，他马上教训你一顿。
哦，真的？
对啊。
哎呦，
他会告诉你，圣诞节是以前天主教继承的一个异教的世俗节日，你如果参加在里边，就是把世界带进教会来。而且当然，就像听众朋友在信上所说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哪一天生的，他不像复活节或者是耶稣受难的日子。
真的吗？
对了，
有这么严重吗？
你那天不管要做什么，不能把圣诞节这三个字摆进去，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那我们遇见这类的事情，它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个人在神面前意见坚定，你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就像保罗讲，守日子的是为主守，不守日子的也是为主不守。同样，过节的是为主过，不过节呢也是为主不过。当然我是指着在纪念主的基督徒而言啊，不必彼此论断，对不对？
对，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答案讲完了，我们来讲什么？你这就是答案了嘛。
这是答案不错啊，不过细节还没讲，并且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写信来啊。
我念是吧？我可以简体字把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都念得一字不差了。
念的听众朋友，
蒙哥小贝可能不知道。他这样说，蒙哥小贝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非常知道。现在在中国过圣诞节的非基督比基督徒要多得多了，并且中国的圣诞节的主角竟然变成圣诞老人。哎呦，我怀疑这一位写信来这位，他才真正住在世外桃源呢。现在刚到十二月，大街上商场都贴满了圣诞快乐的横幅，可是这个日子像大多数中国的节日一样，已经变成了仅仅让人大吃大喝的一个日子，人们就是胡吃海塞一通儿，这个儿还要不能讲
咬了舌头，
儿你不能讲一通儿，要一通儿，厉害吧？
厉害厉害，
我都快吐了，哎呀，真是那一句黑猫白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的现实版本。洋节土节能让人大吃大喝就过，盼望二位找时间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啊，其实小贝，我们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是吧？
是的。要说美国，我从说实在话哈，我是还有一点得利于这种情况。
为什么？
这个圣诞节啊，我相信现在的亚洲啊，各大 城市什么国家也好，日本、中国、韩国，哎，你过去在台湾现在也都是一样，其实呢过节的气氛相当的浓烈，哎，这个圣诞节搞得呢很温馨，哎，所以圣诞节呢有一点就像呢男女热恋的时候啊，一个很好约会的一个节日。所以小贝在读大学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圣诞节岂可错过呢？小贝第一次参加所谓的子夜弥撒，那时候连天主教是竖的横的都不知道，但是听到那一天他们10月24号的晚上有一个所谓子夜弥撒，据说呢那个教堂里面点满了白蜡烛，
气氛很好是吧，
气氛很好，就相约着女朋友，就说我们那一天我们要吃个晚饭，我就到那教堂里面去坐坐。
你那个时候那个女朋友是不是就现在我认识的小贝夫人是不是，
就是因为不是，
哎呦，
所以我就很坦白讲，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心态不对，后来就没结成，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确那气氛非常好，那个时候第一次进了教堂，感觉得到那种很庄严，还蛮美的，虽然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是啊，
反正就在那边
唱歌啊，对不对？
没有，他们职业弥撒没有唱歌的，
没有唱歌啊，
没有，他们就很肃静，就是在那边，大家就坐在那里，就是所以那一次呢，我一直印象中，我觉得圣诞节啊。是一个还蛮温馨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呢也还算是有得过他一点好处，对不对？因为以前你要找个名目情侣还是出来吃饭，都是哎呀圣诞节我请你吃情侣大餐如何，
哎呦，你在台湾有这套是吧，情侣大餐，
对呀，那一天的情侣大餐就要看档次了，对不对？比较有钱的呢就吃比较高档，去吃牛排，没钱呢讲一讲就带他到路边摊去，
那你对圣诞节的印象应该还算是不错嘛？我对圣诞节头一个印象是毕生难忘啊。
哦，行宪纪念日是吗？
不是，那时候是我哥哥带我去，我还记得蛮清楚，在半山腰上有一个教堂，也是基督教堂，应该是，它里面有装饰，好像还有点心吃。那时候我还很小。
你那时候是基督徒吗？
我连什么都搞不清楚了，不是
都搞不清楚，跟小便很像，
很像。去哪里像你这么浪漫？我去干什么呢？除了有东西吃之外呢？我们去那个圣诞树上偷了一个亮晶晶的球，那是我小时候最早偷的东西之一。
哦，请问有没有被抓到？
没有啦。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喜欢那种装饰品亮亮？你觉得很稀奇是不是？
对啊，哪里看过的东西啊，很亮啊。后来回家玩了不久就破掉了。
对，那个东西很不耐，
尤其以前做的比现在的还容易破。我记得圣诞节不是因为圣诞节，是因为偷东西啦。
印象很深，对呀、啊，我的印象中其实圣诞节是就是有一些灯啊，对不对？大家都家会出来逛逛街，买买东西，对不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就会有看到就所谓圣诞老人嘛，对不对？圣诞老人，胖胖的，对不对？黑皮带，红衣服，对不对？领子是白的，头上戴个帽子，觉得他蛮可爱的，
他是蛮可爱
的。因为你想想，中国人嘛，从第一天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没有一个节日这么温馨。中国人节目，你去想想看，然后你扣掉什么新年呐、什么农历过年，其他不是伟人生日，就是什么战争纪念日，什么光复节，都是都是大人的世界。只有那个圣诞节，虽然是美其名，台湾虽然美其名叫行宪纪念日，但是小朋友在放假的时候，还感染一点那种喜悦的气氛。第一次觉得有一个节日啊，还蛮乐的，比儿童节还好玩。
对，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它有洋味儿啊，100%的洋味儿。
对，
它就不像春节啊、端午节、中秋节，这都中国味道。圣诞节是完全是洋味儿。那洋味儿在我们长大的时候，甚至现在还是一样，有它很吸引人的地方啊。
没错，而且为了要过这个节，我记得那是音乐老师，时间到的时候他就要教我们唱一点英文歌。
是啊，是啊，
你就会还蛮认真的去问那个英文歌里面的歌词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条能够唱的全的英文歌，就是唱跟圣诞节有关系。
是哪一首啊？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哦、等一下插播的时候给你唱好了不过真的是这样，圣诞音乐特别特别好听。
我们讲到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流弹要打来了？我们现在好像都在捧这个圣诞节。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天天都要纪念主耶稣诞生，那基督徒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对，
但是圣经第一真的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天生。
对，
第二，就算耶稣是12月25日生啊，圣经没有叫我们把他的生，甚至他的死或者他的复活， 拿来当一个节日作为纪念。我们是纪念那件事情，而不是纪念那个日子。
对，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基督徒如果一过圣诞节，就会有更属灵的基督徒来论断他们，说你们在纪念那个日子，你们在守那个日子，其实不见得是如此。那不过这个等一下再说。第三呢，刚才小薇说了一下，这个节日它的来源有问题啊，出身不好，好像黑五类一样。
对，
因为据说是这样，这本来是罗马人崇拜的太阳神的生日，那他们就把那个生日拿来作为基督的生日，是这样转移过来的。这个当然是基督徒无法接受的，你怎么可以说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日子呢？
对，
第四，大家都看见了，哎，那个听众朋友写信来也形容了，这个节日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了，它是商人赚钱的大好机会，你干嘛去跟他们凑热闹？第五，还得加上这个白胡子的圣诞老公公，世界上的人过圣诞节，他的中心在于这个圣诞老人，你说说我们还有什么好过的呢？
对，好像变成这个圣诞老人变成是主角了。嗯，
对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只有两个办法啊。
两个办法，哪两个？
一个是据理力争，一个是抗议。我想对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个答案是很明显的，基督徒不能随波逐流，人家干什么你干什么，是不是？
嗯，
啊，谎话一通，很多人在圣诞节上天堂啊，或者下地狱，为什么？
对，这一段假日的时间的开车饮酒驾车非常
特别特别多。嗯，对，我们不能这样子做。那你剩下只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抗议做法，嗯，就是我就是不参加，
嗯，
而且我到处大声疾呼说这样是不对的。
嗯，是不是就这样子？哎，单枪匹马，身上背着一个十字架，就到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那个圣诞老人正在那边跟大家小朋友拍照的时候，你忽然闯进去，你跟大家讲说这个是错的，
一定被警察抓走。当然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做法，就是在你家门口摆这个耶稣啊、马槽啊这样的装饰，因为美国到处都禁止放十字架、圣经或者是马槽，对不对？
对啊，因为每年的时候，其实老实讲，我来美国还挺喜欢过圣诞节，因为每年呢，我都会带着我圣诞节都是带着孩子，晚上就是到那些比较有名的那几个社区，它里面灯饰做得很漂亮的，
对了，
哎，带他们去绕一绕，觉得蛮好的。嗯，
那里边你就会看见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也布置灯饰，他也在门口摆东西，可是他摆的时候显然是带着信息，他是考虑过的，他是为了要做见证。像我妈妈家附近算是犹太人区，那很多犹太人家里面是什么都不搞的，可是你就会在那些街上看见有几家基督徒摆得特别漂亮，耶稣诞生啊，博士朝拜啊，他的邻居看得不舒服也拿他没办法。
嗯，
那这种抗议的做法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完全不参加，什么都不动，作为无言的抗议，也可能在门口摆一个耶稣诞生或者摆一个十字架。那还有一种呢，是据理力争。那这个据
理，只有这两种吗？
哎，这两种可以把大家都包括在里面，包括的差不多。所谓据理力争呢，就是将错就错，你们要过节，好，我就把你们先请到教会来再说。
对，
等他已经来到教会，那我就好好的预备，好好的跟他们讲，为什么圣诞节不应该这样过，我们要纪念，
嗯，
不是纪念那个日子，是要纪念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生，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什么是基督，讲给他们听，并且圣经不单叫我们纪念他的生，更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和复活，这几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是平常你不太有机会能够把很多的朋友请到教会来，这样理所当然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做完了，人家离开的时候还会觉得很有收获，说啊，我今天弄懂了，对不对？
对
啊，就因为你平常要请人来教会是非常非常难请的。
对呀，那些不信主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他觉得这一天呢，他可能还动一点念头想要去教会。
这天非常非常好请，对。
因为如果你大门深锁，甚至派一个人站在门口跟他教训他一顿，我们这个教会不沾染世界，你们这些，我告诉你，这些人他这样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想当年小贝要是约着女朋友，那个时候到那个教会去讲，那个教堂没开门，忽然一个人走出来跟我讲这番大道理，哇，我 根本就不可能再愿意到教会去。
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那天那个教会表现非常好，就吸引你们两个非但在里面信主，在里面受洗，而且呢，嗯，你知道意思吗？那现在小贝夫人怎么办呢？
啊，那小贝
这也很危险啊。
啊，想想可能小贝现在就飞黄腾达。
哎呦，嗯，好了，这你看，抗议的做法是绝对不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力争上游的做法。你们愿意过节，那我就陪你们过嘛，尽量把朋友都请到教会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印象，让他们听美好的诗歌，再加上一篇非常清楚的福音信息。这个，你如果问我们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过圣诞节最好的一个办法。对不对？
对呀，
啊，嗯，这两个做法呢，
对，
啊，
各有各的道理，嗯。
但是在这里我要挑点毛病，因为我们亲爱的弟兄从国内写信来，他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做法是在教会里面庆祝，并且鼓励这样的庆祝，信徒今天在这家，明天到那家去庆祝。那庆祝这两个字我不是很喜欢。
我也没遇过有这种事情，记得大部分这个时间大家都是 out of town， 嗯。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日子来庆祝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等于在庆祝那个日子，像这个行宪纪念日一样，你可以纪念他的生，纪念他的死，纪念他的复活，但是不是哪一月哪一天为了那个日子有一个祝你生日快乐这种庆祝，不一样的。没有福音的信息不叫庆祝。
嗯，
你看耶稣诞生的时候有没有庆祝？有啊，有天使，有天君，但是怎么庆祝？是把那个大喜的信息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出去，叫做庆祝，而不是说为了我们自己啊，基督徒守在一起啊，就庆祝圣诞节过这个节，这个有点无聊哎。
不过这个日子讲起来也算是好日子啊，对他，当然他为我们死很重要，他复活是很重要，但是呢，没有他的出生，也没有后面这些东西啊，对不对？而且他出生总有一天嘛，一年365天。老实讲，我的生日，妈妈就很坦白跟我讲说，应该不是那一天。
哦，真的，
啊？因为我想大部分人特别嘛，我们以前台湾人就比较乡下人，都是
看，哦，就选一个黄道吉日，
农历，对不对？农历后来要转成这个国历，就是转成这个西洋人的阳历之后，那个日子都乱算，父母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随便填写。
嗯， 嗯
总之，你有一个生日，你那一天要有。我小辈的这样讲，可能又要被攻击。我是觉得你有那个心，你很清楚这一天不是圣诞老人。你觉得今天是主耶稣基督诞生，嗯，你觉得这一天他有诞生，他才有后面能够给我们的这些救恩，
嗯，
你觉得很 happy， 你可以邀请福音朋友啦，来教会啊，让他感受一下，诶，基督徒他为什么会有喜乐，这样蛮好的啊。
是啊，这样当然蛮好的，这就是我在讲的嘛，你不是在守那个日子，不是因为这一天那个日子而庆祝，而是能够把这一天的意义借着聚会传递出去。
嗯，
比如说我们确实知道复活节是哪一天，可是你把那一天当一个节日来守，你会让人绊倒。受难也不是一个节，受难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可以用那一天来特别传讲这个救恩，可是你并不是为了几月几号，
嗯，
像守一个日子这样来庆祝那个日子。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被一再强调的。这个立场站稳了，就能够避免很多基督徒彼此的误解与彼此的论断。你不要看见人家在圣诞节办了一个挂了一个招牌说圣诞节聚会，你就以为人家是在庆祝那个日子，就以为这个教会是随波逐流，这是一个很傲慢很愚昧的思想。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借着这个聚会来传福音？你怎么知道人家的信息不是特别告诉进来的老百姓说不要这样过圣诞节？这个岂不比你自己关上门躲在家里与世隔绝要来得好吗？而且急过他们真的就是只是为了过节而过节。你去问今天，当然我们在海外接触到多半是大学生啊，问他们说你晓不晓得圣经说什么，他说不知道。信耶稣是信什么啊？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信耶稣？没有。去过教会没有？没有。哦，不过等一下，有一年的圣诞节啊，我和朋友特别赶到一个教会去， 看热闹，看看怎么回事，人山人海挤不进去，或者挤进去了，哎，看他们唱诗班呐、啊，点蜡烛，气氛蛮好，印象很好。
嗯，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啊。那福音的种子，无论他多么不清楚，还是留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你相不相信主的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跟你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可以对基督、对圣经有一个很错误的印象，他可以恨传道士，但是只要在教会碰过圣诞夜的人，极少人会对圣诞夜那一天晚上的，我们就说气氛、音乐以及所散发出来的温馨有一个负面的印象。我个人还没有碰见这样的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圣诞节啊，其实没什么不好，完全是在乎你怎么运用。那至于社会文化要怎么把这个节日商业化，怎么把它变成圣诞老公公，那是他们的事情。你不用去那边搞革命，去那边大声疾呼，不，你不如静静的借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好了，我们先听点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3: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如果我们不谨慎，没有属灵上的辨别能力，我们对神的寻求可能很容易变成利己主义，无法真正的认识神。服侍神的时间越长，我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用来服侍神的所有时间实际上是用来服侍我自己。结果呢，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少，对自己的无能认识的越来越多。对我来说，很难找出我为神的国所完成真正属灵的事儿。这些事儿在我经过火炼之后仍不被烧毁。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主对出名的法利赛人说的。他们一生都在服侍神，但他们通过劳碌所得的却只是肉体的事儿。我必须真正去探究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上的长进。我还是个婴孩基督徒，根本不会自觉做个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晓得该这么做，也不晓得该怎么做的。大学2年级那年，我决定放弃暑假中一个星期的时间，加入一个福音团队，向乡下人做见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基督徒。在那个星期中，撒旦给我各样的难处，似乎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威胁。当我第二次回到这个队伍的时候，撒旦就成功的以其他肉体的因素玷污了我属灵上的服侍。我开始生出一些肉体的私欲来。从那时起，不管我看上去变得多么的热心，魔鬼基本上都不管我了。在所有属灵的服侍中，我一直设法保守自己远离利己主义，我心里的超级敏感性和动机很多次妨碍了我，使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儿。我经常全神贯注于过度的分析，而以无所事事告终。决定是否要参加一个写作比赛，都要花费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我悬而未决的行为中，我很难断定自己是否是利己主义了。在服侍神的过程中，太多的自我意识是利己主义的一个明显迹象。真正寻求神的人通常有极深的忘我心态，根本不在乎他们劳苦所得的切身利益和别人看待他们成就的方式。单单寻求神的人只让神来判断他们属灵上的服侍，而不自己论断自己，也不论断别人。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作为一个神的成熟的仆人，他正变得越来越以神为念，也越来越忘记自我。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哦，我多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自觉地服侍神，就像郁金香或百合花那样，按时荣耀地开放。他们的美丽在于他们全然不在乎自己的美丽。
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小不信主的时候，对于基督的信仰，我只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圣诞节，第二件事是圣诞卡，第三件事呢，就是圣诞树。在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一个教堂，到圣诞节的时候有特别节目，会敲钟，会唱歌，很多人会去看热闹。圣诞卡到靠近圣诞节的时候呢，街上就有的卖。从前的圣诞卡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花样，可是它和一般的卡片又不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金粉银粉，亮晶晶的，对小孩来说呢特别好看。这些卡片总是画了冬天的景致，上面有很多外国人外国风景，给你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至于圣诞树，见到的机会很少。我曾经在我们家附近那个教会里边看见过它，上面挂了一些五颜六色亮晶晶的玻璃球，的确是非常好看的。到美国来才发现，这个圣诞树是欧美人过圣诞节最喜欢在家里头摆设的一个玩意儿。每年秋天以后，尤其是感恩节过后，那卖圣诞树的人呢，就在路边的广场上搭很大的棚子来卖圣诞树。这个地方地大人少，他们种圣诞树的规模在咱们看起来就像种萝卜种白菜一样，怎么大片的土地上全是一棵一棵顶尖儿的小杉树，长到一定的高度，五尺六尺十尺就砍下来，一车一车的往城里面运，预备卖个好价钱。买圣诞树的人很多，圣诞树很长，有的人就把它绑在车顶上，有的人让它半露在后车厢外头，就这样拉回家去。回到家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摆圣诞树啊，有一定的铁架子，中间有个窟窿，就把圣诞树往里头一插，它就站住了。一般所用的圣诞树是一种特别的杉树，它的枝叶都被一个大渔网紧紧缠住，你得把这个网子剪开，因为树枝都还蛮新鲜，它就会打开来。打扮这棵圣诞树呢，往往是全家大小一块来做，那您可以想象小孩是最高兴的。您可以把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玻璃球装饰品，五光十色的灯彩都往上挂。顺便和您说一句， 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等全都披挂好了，把电源打开，嗨，你可以想想看，那真是满是生辉啊。主人会把这个圣诞树摆在临街的大窗口上，让从外头过的人也能瞻仰它的风采。您可能听说过，欧美人有送圣诞礼物的习惯，这个礼物啊，不到圣诞夜是不能拆开的。没有拆开以前堆在哪里呢？通通都堆在这个圣诞树的底下。天气冷，外头下场雪，里面在生一炉避火。听众朋友，您想想，这一下子啊，圣诞节的气氛就浓起来了。今天和您谈这个圣诞树呢，其实心里面是有点感慨。为什么啊？您看圣诞树，要是光看圣诞节以前它这个光彩日子，那只看到故事的一半。圣诞树还有另外一半的故事，除非您在美国过日子，您是见不到的，那就是圣诞节过后，尤其是新年过后那几天呢，他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命运。怎么说呢？您可以想象啊，这棵树是给砍下来的，砍下来的树，尽管它长得比一个人还高，它到底能够撑多久呢？你要是12月中把它打扮起来，撑到12月底啊，已经不行了。这东西也不能摆在屋子里过久，因为它非常的干，而且容易着火。每年总是有这个圣诞树失火引起整个房子被烧掉的事情。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家在一过年之后，就会把圣诞树从屋子里移出来。一棵圣诞树进你家的门和出你家的门，那绝对是两回事。进去的时候是当个宝贝捧进去的，出来不一样。那个时候小孩早就不新鲜了，屋子的主人把他浑身的装饰摘了个干干净净，从架子上拔起来，倒在地上，拽了就走，拖到什么地方去呢？拖到街角上，等着市政府的垃圾车来收。所以您看啊，一过了年，不管这个圣诞树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人家，它打扮的是多么金碧辉煌，躺在路边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一个命运。咱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说吗？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这讲的真好啊。那我想说到这里，听众朋友您大概明白了，圣诞树像什么啊？圣诞树难道不像我们这些人吗？我们老是要往高处爬，多一点机会，更好的职位，更大的方帽子，对吧？为的是什么呢？为的还不是披金戴银，找个屋子好过年吗？一棵树如果没有被砍下来，它可以长在大森林里，它的根可以够到溪水旁，它的枝条可以伸到云雾里，可以伸到星空之中，它的生命几乎是没有年限的。那里有清凉的雪水，有圣洁的空气。可是它一旦被砍下来，与它原来该有的生命隔绝了，那么无论它卖了多高的价钱，进了多么了不得的富户人家，带上多么雍容华贵的装饰，到最后啊，仍然难逃那个枯死路旁的荒凉结局。听众朋友，我们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人，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立多大的志向，有一件事情总是让他低头，什么事呢？就是死亡。我们认为死是一个人想当然而的结局。你看，古人死，今人死，人人死，万物都在死，我们早就死习惯了，是不可避免的。死是人类唯一的终局。如果有人跟你讲不是这样，你会笑他是个疯子。但是听众朋友，我请您再想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于死亡这样逆来顺受， 只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被砍下来的枝子，与原有的生命隔绝了，就像圣诞树一样。您知道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起初受造，是照着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而造的，根本没有提到死亡这两个字。直到人犯了罪之后，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所以我们才落得今天的下场。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人能把我们这些砍下来的圣诞树啊，接回到原来的根子上、原来的枝子上去呢？听众朋友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盼望您能够仔细思想。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诞节，圣诞树的真正意义，不是一棵树被砍下来，而是砍下来的枝子要被接回去。接到什么上面去呢？接到主耶稣的身上，接到十字架上。圣经在开头就提到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在结尾启示录里边他又说那里有生命树，他形容那个生命树的情景，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地上来？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能够借着他接回到那永恒的生命里头去。他就是创世纪与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生命树啊。听众朋友，马上又要到圣诞节了，一年一年过得可是真快。今年的圣诞节，当您看见圣诞树的时候，能不能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在节目里和您所说的事呢？但愿在这个冬天，我们的天父也能把您这棵砍下来的树接回到永恒的生命根源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的节目里，小贝和我大概把我们认为圣诞节基督徒应当做什么，我们个人的意见呢，说了一下，这是回应国内听众朋友的来信，也给您做个参考。
我再反问蒙哥一句了，你孩子问你说有没有圣诞老人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
这个不用我去教了，我的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辩论了，班上分两派，有一派说我相信圣诞老人，另外一派说我不相信圣诞老人。其实前两天我的小女儿还在跟她的好朋友在辩，她的好朋友就说，你如果不相信圣诞老人呢，你就没有办法拿到圣诞礼物。
这样的教育方，我不知道，小贝的教育方式很简单，
怎么样？
我跟他们讲，有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人？有啊，
有啊，
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啊，
是
他是一个叫做 St. Nicholas， 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他愿意花钱买一些礼物来帮助一些小朋友，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是呢，今天这样的人呢，他不存在，他不可能到你那，到你的家里把东西放到你的家里。我就跟他们讲得很白，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的精神好不好？很好的精神。那今天世界上学的又不像，所以呢，一般来讲，在 shopping mall 里面看到那个 Santa Claus 在那边要拍照的话，我孩子基本上都不会靠过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了。
哇，小贝真是伟大的父亲啊。
我很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小，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误看了一个 Rated R 的电影。美国这个好莱坞啊，可能也有一批基督徒吧，我不知道。他很喜欢拍那种 圣诞夜啊，杀人的
屠杀的这种暗
谋杀的那个坏人都是圣诞老人，
血腥，哎呦，
嗯，是圣诞老人。那最后那圣诞老人都会被好人呢，用机枪扫射啊，或者怎么样，只是死得很惨。你他可能就是抗议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总之呢，我不知道啊，我总之我就是觉得呢，我的孩子不知道从小他们看到圣诞老人，他们说看了会怕怕的，你知不知道？他那个大胡子，然后戴个眼镜，眼珠又蓝蓝的，这样深深的看着你。我的老二啊，有一次去 mall 里面，那圣诞老人就走过去，就一直要靠近他，哇，他吓得半死，他就是不喜欢，怎么样他就不要他靠近。
我爸爸说你是坏人。
我没有了，他倒是没这样讲。
好了，小贝，那你这么有学问，我考考你啊，圣诞老人为什么要穿大红色的？
哎呦，您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因为圣诞老人也受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洗礼啊。东方红嘛，红哪一点不好呢？对吧？红代表热情，对不对？没有这个红色，哪来的新中国呢？他早就预测到。
我这样问你好了，圣诞老人这一身打扮啊，是哪一国人发明的？你知道不知道？
老实讲，我觉得他的打扮某一看还蛮像中国的动画里面孙悟空的那个衣服。
好了，我跟你讲一点典故了。固然这个 Saint Nicholas 啊是历史上的一个人，可是现在我们所看见这个圣诞老人，尤其他这一身打扮啊，是美国人的近代产品呢。这个圣诞老人本来没有这么流行啊，是荷兰人把他带到新大陆来。那个时候荷兰人住在纽约，纽约还不叫纽约，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我们最近才讲过。
哦，是这样，哎呦，讲到这个蒙哥就有学问起来了。
那当然了，你知道为什么穿红的吗？这个答案是让你大吃一惊。
哦，真的吗？该不会是鲜血的意思吧？
不是啦，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公司啊，突然来了灵感，他说为什么不拿圣诞老人来作为我们产品的推销员，就把原来圣诞老人的衣服啊变成鲜红色，
是不是这个 target？ 那么早又红色的。
跟你公布答案了，鼎鼎大名的可口可乐公司，他们在1931年请了一位艺术家，把圣诞老人画了个鲜红，然后来推销可口可乐。这一下子呢，不但在美国境内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商品推销术，而且呢，圣诞老人也跟着可口可乐风行到世界各地去了。
哦，长了见识了，都不知道可口可乐跟圣诞老人的渊源呢。
哦，当然了，你看今天听众朋友来听这个节目，听对了，又听见蒋家王朝的秘史，又听见圣诞老人的秘史，一箭双雕，是不是？
那照你这样讲，它既然是商业设计出来，那后来为什么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是不是还有经过什么事件，然后能够跟人家鼓吹，然后大家就越来越习惯这样？
这个可口可乐把商品和圣诞老人连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广告术上的大事件。可是你要讲现在圣诞节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啊，那真的是有大事。那跟世界大战有关系啦。
哎呦，又跟世界大战，你说的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应该是第二次。
哎呦，真的吗？
啊，对，主要怎么回事呢？那时候有很多美军在欧洲，对不对？所以美国的商家就开始广告了，你们如果要寄圣诞礼物，在圣诞节以前让他们收到的话，那你就要早买早寄啊。
哦，所以才有所谓这个 shopping season， 都是之前好几个礼拜就开始，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对，所以以后呢 Thanksgiving 一过就开始大促销，大家就开始买东西，这个商家发现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生财之道，一直沿用至今。
是，哎呦，哎，还真的不错哎，蒙哥高山仰止，
就在美国待过一阵子是吧。
那这一下子呢，这个圣诞老人的底牌也真相大白啦，对不对？圣诞节那还是回到这个他们的问题啦，对不对？他们是说呢，圣诞期间作为信徒最当做的是什么？那照您的意思就是说，你凭着你自己的信心呢，对不对？你要走抗议派，
对，
还是你要走据理力争派？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第三派了，就是买一瓶可口可乐坐在家里边喝。
买一瓶可口可乐，去租一卷袋子，上面写什么恐怖的圣诞老人，回去看一看。
好了，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啊，让我们再把前面所说的最重要的原则和听众朋友整理一下。 我想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神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们并没有意思在投身到这个世界的各种潮流里边。从过节啊，买东西啊，圣诞老人啊，无论大家过得怎么开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无论圣诞节是哪一天，能不能真真正正被考究出来，我们应当天天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并且我们天天在等候他的显现，接我们回天家。因此你若是真的有信心，你若是真的愿意救灵魂，那圣诞节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光在这里大声疾呼说过圣诞节就是犯淫乱，就是拜偶像，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不觉得你救得了几个人的灵魂。不如在这个大家还在过节的时候呢，把人请到教会来啊，你应该可以相当轻易的就把世人对于圣诞节种种的迷信，借着那一个聚会啊，给他整理干净，并且用这个机会让他们认识神的爱来到人间是何等的温馨，何等的美丽。就如同我们在圣诞节所听见的许多讲到基督诞生的诗歌一样，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要是完全没有圣诞音乐，就像我们刚才播放的平安夜，或者是像韩德尔的哈利路亚，或者像许许多多的讲到主诞生的歌曲一样，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你认为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主给基督徒的属灵资产，吸引世人的注意，让他们开始体会到信耶稣到底怎么一回事吗？在今天中国基督徒的思想里，有两个极端是可以从圣诞节的这个态度上看见。第一个极端就是老是把自己啊摆得比别人圣洁，我更有知识，我更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我比你们更与世界分别，并且讲起话来老是指点其他的基督徒，责怪他们，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句话讲得不妥当，那件事做得不讨神喜悦，这是不好的啊。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他整天唯恐自己做错事情。假如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可是我却很喜欢圣诞节，我是不是犯罪呢？我如果送给小孩一个圣诞礼物，我是不是就把圣诞老人代替了耶稣基督呢？他只知道活在律法底下，完全不认识主的恩典，更不知道怎么活在恩典之中与神同行。这样的肢体啊，非常难结出果子来，因为他仍活在害怕里边嘛。他对于主的救恩不明白，他就像保罗讲的，我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还靠肉身成全吗？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没有了，盼望今年的圣诞节，无论你的聚会或者是教会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为主多结果子，能够告诉人说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不是狂欢，而是天上的爱降到地下来，不在乎他到底是哪一个日子，而在乎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们应当一同欢乐，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 是先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